交割研究显示，北京冬奥官方应用程序有安全漏洞，中共对美国飞机制造商投资，引发政府国安审查。达沃斯论坛警告，65%的中国 GDP 面临自然损失风险。立陶宛啤酒厂遭到中共打压，台湾顾客鼎力购买支持。中共宣称去年经济数据一片大好，民众自嘲拖后腿。因印钞生蛙言论被禁言，任习平遭东吴政权撇清关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9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月18日，加拿大网络安全研究人员警告，北京冬奥会官方移动应用程序存在安全漏洞，这个会被与会者敏感的个人信息轻易被黑客获取。多伦多大学研究小组公民实验室的技术人员表示，他们发现北京冬奥会要求所有参与者都必须使用手机应用程序我的2022，这个软件用于监测同与会者的健康状况，但是这个官方软件由于无法验证一些网站的身份，从而导致一些个人数据会被泄露给外界。在18号发布的报告中，研究人员指出，北京冬奥应用程序没有对消息传输功能进行正确的加密，这个意味着任何操作 WiFi 热点的人都可以监控软件用户的通讯。他们表示，这类漏洞经常出现在中国公司开发的应用程序中，包括 Zoom 等软件都有类似的问题。研究员亦指出，他们在安卓版本的应用程序中发现了大约2400个类似政治敏感字的列表，该列表似乎并活跃，但可以用来审查应用程序上的通讯。列表中包括大量简体字词汇以及少量的藏文、维吾尔文、繁体中文和英文。中文敏感词包括习近平、六四事件、中共邪恶以及和法轮功相关的词汇等，而在藏文和维文部分，敏感词有达赖喇嘛、尊者、强策、古兰经等。中共外交部此后否认相关指控，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声称，冬奥组委的行为严格遵守中共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章。根据公开的资讯，外国的运动员、官员、媒体和其他参与者都被要求提前下载北京的官方软件，并在抵达中国之前的两个礼拜里面，每日使用这个软件上传他们的旅行计划、护照详细信息以及体温、呼吸道症状和药物等健康信息。用户需要在奥运会期间继续更新个人健康状况。软件的功能亦包括聊天消息、翻译服务等。这个应用程序由中共的国有金融科技投资公司研发，外界对这个软件的安全性抱有很大的疑虑。在这个之前，美国奥委会曾经呼吁冬奥会选手不要将私人电子设备带到中国，在参赛期间使用一次性手机，以防受到中共政府的监视。加拿大、荷兰和英国的官员亦为本国运动员提供了类似的建议。华盛顿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研究员戴安宁此前对美国之音话，外国运动员在使用北京冬奥会的无线网络服务时会冒一些风险，他们的上网活动容易受到北京的监视。最新披露的文件显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一个投资审查小组正在调查中共对一家加州飞机初创公司的投资，这一批交易被指控涉及不正当的技术转让。华尔街日报18号表示，正在接受审查的交易由上海浦东科技投资公司发起，这所由中共地方政府资助的企业持有加州小型休闲两栖飞机制造商 Icron Aircraft 近47%的股份，是公司最大的股东。而美国股东指控说，这家中企已经挖空了飞机公司的技术， 并将技术转移回到中国，很多技术可能具有军方用途。公开的资讯显示， Icon Aircraft 由前空军飞行员和前斯坦福大学产品设计师在2006年创立，生产的娱乐用途碳纤维飞机具有可折叠的机翼，能够在陆地和水上起飞和降落。但是企业的美国股东警告说，这个企业的产品亦可以改装成军用无人机。在这家美国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其中一位是通用原子公司副董事长林登布鲁。该公司制造了美国军方使用的捕食者无人机。波音公司前首席执行官菲尔康迪特亦在董事会中，并且是一名投资者。后来两人因抗议中企的倾轧而相继辞职。股东他们指出，在2015年的时候，上海浦东科技投资公司的投资并未寻求专家组的批准，因为最初的投资额规模很小。但是到了2017年，这家中企通过不断积累股份，开始在企业内部任命董事会成员和高管，并计划在 Icon 的技术转移到中国。在去年3月份，中共政府获得了第一架从美国运输的 Icon 飞机。股东他们的备忘录中说，这样的做法已经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美国的飞机技术、材料以及航空航天制造能力不应落入中共手中。如果外国投资委员会不能够迅速干预，中共可能会获得企业的全部资料。媒体报道引用知情者言论指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从去年11月底开始介入了对企业并购交易的调查。如果有需要，这个跨机构小组可以建议以国家安全为由解除交易。另外，联邦调查局正调查这一批涉及技术转让的交易是否有刑事违法行为。世界经济论坛亦称达沃斯论坛在1月17日发布报告，其中指出，中国每年有90,000亿美金的经济产出因为自然环境损失面临风险。报告指出，伴随着经济增长，中国的生态系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目前 65% 的 GDP 增长都因为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崩溃受到威胁。中国的红树木面积和1950年代相比减少了40%，有1/3以上的草原生态系统出现显著退化。这类自然损失可能被商业、企业和消费者造成直接和间接风险，还可能造成各类严峻的社会问题。媒体指出，在中国，环境的迅速恶化已经成为主要问题。在今年，中国多地的空气污染指数创下了历史纪录，而土壤水资源污染的数据亦都是中共不敢谈论的国家机密。前驻亚洲记者、环保研究人士克雷格·西蒙斯此前对美国媒体说，他曾经在中国生活工作10多年，看到了环境危机已经严重影响普通民众的生活。他认为中共政府这么差的环境政策对整个地球都造成严重的影响。中国被认为是世界制造业大国，海外的投资者关注在中国的投资机会，但是中共政府制造的污染亦被外界深受其害。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中共制造的影响会更加深远。立陶宛一家拥有8年历史的啤酒厂沃福斯，去年秋天起遭到中共政府打压，失去了中国市场。但是令企业的管理层欣慰的是，来自台湾的顾客给予了大量的支持。沃福斯执行长霍巴考斯卡斯对中央社表示，企业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有业务。在去年夏天，他们突然收到了中国合作商的询问，讨论关于立陶宛商品被抵制的事情。最终在去年10月份，沃福斯啤酒被取消了所有的订单。不过沃福斯随后在台湾获得了高度的评价，并获得了台湾消费者的大力购买支持。在2021年的后两个月， 沃福士啤酒的销量增长达到18万公升，而这家公司在2020年刚刚正式加入台湾市场，首年销量不足1万公升。对于来自中共政府煽动的抵制，霍巴考斯卡斯评论说，沃福士热爱自己的产品和消费者，但爱必须是相互的，如果来自台湾的爱更多，为什么不更多地投入在这个领域呢？他表示，如果台湾消费者能踊跃在社群媒体或各式评分平台分享对沃福士的看法，公司会感到激励，并比团队具有更多的动力，为台湾市场提供特色产品。在关于立陶宛和台湾的关系上，霍巴考斯卡斯说，立陶宛和台湾的关系密切，拥有历史的基础，在30年前立陶宛为了脱离前苏联而抗争，因此容易和台湾有类似的民族同情共感。他亦提到，立陶宛和另一个面对强邻俄罗斯压力的国家格鲁吉亚亦十分友好，而格鲁吉亚是知名的葡萄酒圣地。中共统计局这个礼拜公布去年的国内经济数据，声称 GDP 有大幅度的增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9.1%， 人均 GDP 突破$12,000。而中国网友嘲讽说，自己又拖了国家后腿，根本同这些数据不沾边。在疫情持续到第二年的情况下，很多中小企业遭到中共当局严峻防疫政策的打击，被迫关闭。自去年下旬以来，百度、字节跳动等诸多大型科技公司宣布裁员，导致很多的白领员工亦失业。网友表示，在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中共统计局坚持公布靓丽数据，看来无论多大的灾害都无法影响当局的增长数据。亦有中小企业主吐槽说，疫情没有将人搞垮，但是疫情背后的人害苦了中国人。大陆财经评论人士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长情况不容乐观。微博公众号宏观对冲陈海峰说，一个经济体增长的贡献只有两个来源，人口增长和生产率增长。中国最近十年生产率增长主要是靠举债投资，目前已经是极限，所以社会生产率增长动能明显受阻。现在人口增长接近零，老年人口占比上升，劳动人口数量已经在度快速下降，今后宏观经济增长堪忧。大陆媒体报道说，前恒大首席经济学家、东吴证券分析师任泽平在发布建议央行印钞20,000亿、鼓励民众生育的观点后，遭到社交媒体禁言。在这个礼拜，有匿名消息人士出面，称任泽平因为没有在证券行业协会上登记备案，因此不是东吴证券的员工。长期以来，任泽平被默认为东吴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在公开场合使用这个喊头发言。在去年四月份，东吴证券高调举办了一次任泽平宏观策略发布会的活动，被认为是任泽平加入机构的官宣。而最新的消息显示，东吴证券试图在这里撇清和他的关系。根据公开的履历，任泽平在2009年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时，现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曾经担任他的导师，而刘鹤被认为是习近平的经济智囊。美国南卡大学教授谢田此前对希望之声说，任泽平的讲法是多印钞票发钱，而中共央行一直在这里超发钱币，即使采用发钱政策，大部分的钱款还是基本上都会到了贪官的手里面。任泽平这个讲法显然是为了迎合北京政府的鼓励生育政策发出的奇谈怪论。旅美分析人士秦鹏认为，任泽平被封号禁言的真正原因，最大的可能是因为他谈到了这个话题，中共政府需要给老百姓掏钱进行鼓励。从来中共都没有拿出真金白银给老百姓，而任泽平要中共直接发钱给中国百姓20,000亿，他这样讲的结果 会唤醒百姓的一个常识，就是政府需要掏钱回馈给纳税人，但是中共从来都是不会这样做，这个可能是他被封的原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